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费玉东。
小贝你好。大家好，我是朱恩蒙。小贝，我们今天呢啊，既然讲了这么多的尼禄，干脆就把尼禄这个人最后一段历史啊给他讲完。那先接着上一次说的啊，这罗马呢啊，据小贝的讲法是保罗在支帐篷的时候不小心把蜡烛打翻了啊，所以罗马大火。其实历史学家到今天呢，基本的定论就是说呢，那只是一场出于意外的大火，就像许多其他的火一样，只是那一场火烧得太凶了。火烧完了，尼禄救灾赈灾呀，重建罗马。很不幸啊，重建的时候拿了太大的一块地盖自己的王宫，所以嫉妒他的这些元老院啊、贵族啊，就在城里面散布谣言说呢，这场火根本是尼禄烧的。直到这时候，尼禄才起来找一个代罪羊，就是那个时候被大家讨厌的、觉得很奇怪的基督徒。那这一逮捕、一屠杀，使徒保罗因为那时候已经在罗马，十之八九就遇难了。这是神精心策划的一件事情，
嗯，
要他差派他去向君王诸侯做见证。只是说照着梵蒂冈后来的说法，怎么又跑出来一个彼得也在那里殉道，而且被倒钉十字架呢？彼得跑那去干什么？什么时候去的？保罗到罗马去，
他是不是到罗马去找保罗呢？嗯，两个哥俩好嘛，叙叙旧啊。
不管你怎么讲，通通跟圣经的记载不一样。保罗当年在耶路撒冷就已经和彼得握过手，还有见证人的，就是说、我往未受割礼的人去、你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
嗯，
保罗做保罗的，彼得做彼得。
对呀、讲起来，彼得没事去罗马干什么？
在起初，保罗在传道向外拓展的时候，他是负责往外邦人那里去，彼得呢是在犹太人的族群中间。等到以后，你也可以说彼得主要是做造就，保罗是做福音。你主要是说这层逼迫你就逃到那一层去，没有说谁逼迫你你就留在那里殉道。
哎，我只有一种可能了、
什么可能？
就你知道这个，就我们所知，这个彼得传道的时候都会带着太太。太太就想说，这罗马这么大的城市，我们怎么样来找个名目，也要去那边一下，对不对？哎，有一些传道人的太太，据说好像也是这样的。哎，反正那个城我们也没去过，那顺道去旅游一下，那找个名目到那边去一下嘛。嗯，
小贝，这是我所听过最好的一个解释，因为其他全部是胡说八道。你就直接去查一件事情就知道，这个彼得到了那个地方殉道，被倒钉十字架，什么时候开始的说法？
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是很后来的讲法。
肯定是君士坦丁以后呢，他们这个要自己立罗马教皇才开始的说法。
哦，所以这件事情讲起来是悬案就对了。
他不是悬案，他根本就是胡扯。
哦，根本是胡扯。
你不认识神的人才会这样讲。当时、你说彼得在耶路撒冷遇难，这还讲得通。对不对？谁告诉你说这个罗马七座山的城会是最重要的地方？要彼得要进去那边，彼得进去那边干什么？从来这不是他传道的办法，也不是神差派他使徒的办法。
嗯，
只是你后来要凸显罗马的重要性，你就把彼得弄出来。不但弄出来，这几百年以后了，哈，罗马当时都烧掉，乱成这个样，他还可以说是在哪一块石头，耶稣跟他显现，
他
是哪个地方他遇难，他给他盖个大教堂。
嗯，圣彼得大教堂，
这整个的事情是捏造出来的，但是捏造出来，你再把它建得大大的，花了很多的钱，老百姓，你就算今天不信呢、总有信的一天。哎，这个就是梵蒂冈的做法。
那彼得有没有坟墓啊？
当然没有，哪个使徒有坟墓的？
哦，我想说，要是有的话，就现在也可以把骨头挖出来，再鉴定鉴定，到底是不是有可能是本人呢、曹操的骨头都给他们被找到挖出来了。
梵蒂冈这些大教堂底下是有骨头啊。 你曹操 DNA 怎么鉴定我不知道，那彼得 DNA 怎么鉴定我更不知道了。但那个骨头到底是什么，是随便他们自己说的，因为平常人进不去啊。他们如果说这是彼得殉道的地方，那你想早年的梵蒂冈难道他们不会说摆一些骨头在里边吗？
嗯，
里边还真有一个坟墓，上面说的彼得在这里，还刻了字的。只是说曾经梵蒂冈传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谁要是去挖彼得的骨头呢，必受咒诅，他不要人家去碰这个东西。因为有一个说法说，这些梵蒂冈大教堂底下的这些骨头啊，不是什么犹太人的坟墓、罗马人的坟墓，而是当时异端裁判所拷问基督徒的一个刑求的地方。那这个彼得的骨头呢，那最近还上了大新闻，因为我们的新教宗还捧了不知道几块，九块是八块彼得的骨头出来，做了一个弥撒。因为从20世纪初开始呢，那个时候不知道是保禄几世啊，他就要去把彼得的骨头弄出来嘛，说公诸于世。但这些东西全部是他们自导自演，这也是罗马人啊、意大利人的传统，去造一个故事，
嗯，
把它变成真的，而且变成真的时候要做的越大越好，花越多的钱，这假的越像越好，
嗯，
那以后就成功了。这个也都是罗马皇帝的做法。我们前面讲过尼禄杀母，但是还没讲尼禄杀妻。
啊，他这个人天生跟女人有仇是不是？啊，
不是，他们那个罗马的权贵奥古斯都的后代，那不但是女人跟男人有仇，男人跟女人有仇，都是彼此在杀。那尼禄杀妻就是用这样一个办法。他起先他娶的是格老丢前妻的女儿。
格老丢是他是尼禄
格老丢是他的继父，也是他的叔公。
哎呦，那这几乎这都是算是都是乱伦的嘛。
他这个母亲是一个非常淫乱的人。那他母亲的对手也是被他母亲害死的，就是格老丢的前妻，那更是出了名的大淫妇。
嗯，
格老丢和前妻有个女儿，这个尼禄的母亲呢就处心积虑，为了保证他将来儿子的王位，就要尼禄去娶这个格老丢他叔公的女儿。
嗯，
年纪比他大一点，尼禄不愿意去娶。
嗯，
后来还是娶来了，但是到最后呢就要设计要把他害死。那害死的时候怎么办呢？因为这究竟是奥古斯都的后人，你不能够说要杀就杀，你一定要有名目。
有名目
他就告他说你是淫乱的。
对呀、啊、这告女人这个最容易嘛，宫廷剧常常演、嗯、
哎，那是中国在那个时候女人是很厉害的。格老丢的前妻他有一次做梦，梦见说啊，有一个参议员，我梦见你要暗杀格老丢，所以就推出去斩掉了。
哦，嗯，
很厉害的。可是格老丢的这个女儿 Octavia 她名声很好，她一直也很安于家世，所以尼禄说要告要杀，大家都不同意，拿不出证据来。
那没有证据那可以陷害啊、
嗯、怎么陷害啊？
哎，这个宫廷剧演的多了嘛，对不对？你吃给他下药啊，昏迷啦、啊，对不对？然后再找一个人，他当场还在当场抓到啊，这样子就给坐实他们的罪嘛。哎，
他记不记得当初是谁把尼禄的母亲动手杀掉的啦？他的海军大臣。
嗯，
这海军大臣动手把尼禄的母亲杀掉，当然是立了大功。
嗯、对，
那尼禄现在要把自己的妻子说他是有淫乱罪的。
嗯，
怎么弄法呢？对不对？
那我就赖给这个海军大臣，
不是赖给他，这他就把这个海军大臣找过来。
哦，
我给你两条路。
嗯，
一个就是我把你斩了。
哦。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自己到这个参议院去作证。
哦，
说我这个妻子呢是怎么样的淫乱。
哦，
啊，怎么样跟你有奸情。
嗯，
那你如果这件事干得好的话，我就把你放逐到一个这个风景优美的海岛上，给你度过余生。啊，这个海军大臣呢，哎，当然选择后者嘛。
嗯，
作证的时候呢，就是根本没有的事情他全部都讲出来，而且说呢，为什么尼禄的妻子要引诱我呢？因为他想要用我的这个海军的势力呢来倒戈啊，来
哎、啊，这个这也稀松平常了。蒙哥太少在看这些宫廷剧了、
嗯。那你看上你就想不出他这个办法，这个办法
很好、啊。不会啦，那你又没有你只要把人物足够介绍给我，我想说这就很简单。这个军师联盟啊，哎，你看一看这个大将军司马懿的内容就可以
了。这下一路就去娶了他的爱人啦，让他喜欢的啦。
他们这么专情啊？
他不
是
专情，
还有
喜欢
要不到的人吗？
之所以跟他母亲当初有这种决裂，就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喜欢一个奴隶的女孩子。
哦，他皇室不能让他这样做。
对，皇室不容许他这样做。尼禄说其实他是东方的一个公主，没有人买他的啥、
嗯、
所以他妈妈就逼着他跟这个 Octavia 结婚。
嗯，
这些罗马人是最会操纵民意，完全没有的事情他编一个故事，
嗯，
然后呢就成了历史了。所谓的圣彼得大教堂，彼得在罗马，主耶稣向彼得显现，要彼得回去殉道，这个东西是完全不认识神的人才会去写。任何一个知道福音怎么传，以及主耶稣给使徒吩咐是怎么样安排的，你稍微去读读圣经，你不会有这么愚昧，这么不认识神，迷信。可是这个说辞、嗯、因为我说这块石头是主耶稣向彼得显现、嗯、我说这个大教堂是叫做圣彼得大教堂，就成了定案了。
对呀、啊，
为什么要你为什么要定这个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像今天天主教一讲就说啊，我们这是正宗，因为主耶稣跟彼得讲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可是彼得根本没到过罗马，老兄 ，please。
对呀、啊，这当然大家都高兴嘛，这有庞大的经济利益啊，对不对？你到这边来朝圣，来朝拜，对不对？大家也都好，当地居民说着说着，他们也慢慢讲久，也变成是真的啦，对不对？
所以我说嘛，
哎、
为什么梵蒂冈当初他不要人家读圣经？这就算主耶稣跟彼得真是这么讲，那跟你罗马又有什么关系？
嗯，
对不对？这罗马怎么扯上线呢？那就是借着这个彼得这个根本就是胡说八道的一个故事。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个故事是假的？看看当时尼禄什么时候开始压迫基督徒？
嗯，
为什么保罗死在罗马大概是真的？你看看这些事情就知道了。这彼得那个时候还赶到罗马去，彼得那时候已经在罗马，还从罗马出来，你别荒唐了。所以我在说嘛、嗯，最好的解释听到如今就是小贝讲，彼得的太太想去那边吃吃东西，看看风景，看看人。
对啊，而且可我想你说彼得一趟路要到罗马，好像古时候又没有飞机，对不对？
哎，
你这样子哎，这样一趟去，然后好像进出都很自由，
这你就不懂了。
嗯，
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时候。
哦，
整个在罗马疆界底下的时候，从罗马去任何一个地方也不过是七天呢、啊，坐船两三天的。
哦，是 哦，
对，
这么方便
了。那也就是以前你看我们在中国旅行，就直到最近还是这样子，是这么方便的。所以那个时候，罗马帝国是厉害在这个地方。但是在往后还有尼禄，既然这样，后来为什么被称为疯子？他为什么又这那这就是蒙哥要讲的东西，都还没讲。嗯，
哎，这尼禄，你说后来会怎么样？难道又跟基督徒有关吗？
跟蒙哥有关。
嗯，
他这个事儿做完了，他在建他这个大金宫，然后他那几年，嗯、最后他几年他在干什么呢？哎，
晚年的皇帝嘛，晚年通常都是在边炼丹啊、
哎，
希望长生不老啊之类的。
哎，他最后他是到希腊去，你知道他在希腊干什么吗？
他在希腊干什么？他在这个一个皇帝到那边出巡，那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在那边希望啊探访民情嘛？嗯，
罗马跟希腊的关系在当时还是很清楚的，就是希腊是战败国。
嗯，
罗马虽然喜欢希腊的文化了，可是他们绝对不会把自己的文化臣服于他底下。他把希腊的文化偷过来，通通变成罗马的文化，他可以接受，加以改良。尼禄他在希腊。他参加了1800个歌唱比赛，
原来啊，这讲到底就这样，我就说嘛，哎，这些难怪这个政坛人士现在也很喜欢什么，到这个选举的场合都要唱首歌啊，卡拉 OK 一下哦，原来他尼禄也好此道，对不对？
对啊，中国领袖现在也都是这样子啊，对不对？有弹吉他的，有什么的，吹口琴的、啊嗯，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表演。
他为什么要参加这么多次呢？是每一次都被刷下来，是不是？
他得了1800个冠军，
谁敢不把冠军颁给他嘛？
可是你不要以为他就是去玩，
他有实力的唱将，
他就是很喜欢这些文艺的东西。他后来盖的金宫全部给拆掉，可是还肯留下，你可以看见他这个艺术品味啊，是非常高的。而且他并不忌讳说啊，你是希腊，我是罗马。
你怎么讲着讲着，我一直想到连战的老婆啊，连芳宇女士。
哎呦，连芳宇女士怎么样？
参加歌唱比赛都有得奖的啊，她还办演唱会啊。你可以上网去找找看那个连芳宇女士歌唱的那个 YouTube 啊。
这个其实是很对的，因为尼禄比赛的时候他自己还写下来，他说我今天真的是唱坏了。我紧张的不得了，
唱坏了还是得冠军。
对，他以为他一定不会赢的，结果还是赢了，他很高兴。
这个皇帝看起来不像是会那么心狠手辣的人，还蛮天真的嘛。
问题是出在哪里呢？这个非得了蒙哥来讲。
哦，对对对，我最近才听到蒙哥唱歌。这听众朋友，不瞒您说啊，蒙哥唱歌还真的有模有样，就你不要去听他的音色啊，就是看他唱歌的表情，还蛮像一个男高音的。但是听他歌声的内容，当然你会大失所望，但是就是样子还不错。
一个人真的有心做艺术家哈，有心做这种演艺人士啊，最大的一个障碍是什么？他一定会进入魔域。
什么叫魔域？这个有兴趣啊，这个是什么题目？我们说要再做一集节目呢。
就说你觉得自己真的还可以唱，
还可以唱，但是没有办法突破啊，
就你没办法真正听见别人听见你唱的是什么。
哦，对对对，你自己觉得蛮不错的，那你没关系，你把它录下来嘛，然后再听就好了。
以前不是这样啊。尼禄老兄他是这，你知道谁到今天为止谁最会唱歌？哪一个民族的人最会唱歌？
要是原住民都歌唱都唱得不错啊。
就是我说从艺术歌唱来讲，我们到现在还是
意大利啊，意大利
就是他们是哪一族人呢？
歌剧啊，
意大利人会唱歌，这个是由来已久。
我觉得就是尼禄，那不是因为他们的语言的问题哦，因为那个歌剧好像要他们的语言唱起来才比较顺啊。
他们那个时候训练歌唱家已经是非常有办法的。他怎么训练呢？他躺在台子上，拿一块大铅块放在自己的肚皮上，
这
样唱。
这不就是什么印度人的酷刑吗？
练声乐。
练那个丹田的力量。
不叫丹田啊，那个跟我们中国人讲的真的是完全两回事情。
又两回，那放在肚子那边不是压住丹田吗？
不是，这唱歌其实不是靠你的嗓子，靠你的声带，唱歌是靠你自己在你里边用你被强化的肌肉建造成一个像小喇叭一样的东西，然后你吹奏这个乐器。就是蒙哥一看了尼禄，就是觉得遇见知音，他真的，他就练他的身体，练他的肌肉，他去练他的唱歌，他还一面弹琴。
这么认真哦？
那他一定觉得他唱得不错，你晓不晓得为什么？
通常爱唱歌的人当然都觉得自己唱
不错，
不然他怎么
会
唱得下去？
他会有更大的魔域在里面。
那什么叫更大的魔域？越听越迷糊，
越听越好听。
对，自己唱，我就说连芳宇一定觉得自己唱歌很好听啊，他还会想办演唱会，旁边也没有人敢跟他讲实话，就这样子啊。
尼禄跟那个时候所有学唱歌的人，想要唱歌的人不一样，他对自己一定有一个更大的这个幻想，因为他唱歌的地方，都是有回音的，他练习的地方，
原来是这样，难怪觉得唱。
你想嘛，谁有这样的条件？
就是他是皇帝嘛，
他在大理石的皇宫里面躺在地上唱，那真好听啊，是不是？
对啊，哇，所以他就有一个错觉，对不对？
他有一个错觉，他真的觉得自己唱得不错。
其实我唱才有这种OK，
对啊，所以为什么你喜欢在福音聚会的时候唱？
我喜欢在福音聚会。
你讲到讲完，你不是要唱一首歌吗？
对啊，可我平常我都很喜欢唱啊，我到哪里都爱唱啊。我最喜欢在洗澡的时候唱，因为那
就是一样的嘛，一样
回音最好了嘛，
对
对对，唱什么歌听起来都很有韵味。
再加上他们的祖先奥古斯都是神，对不对？这个希腊的神呢，有战神，有爱神，那他还有唱歌神，还有音乐神，
对啊，什么神都有啊，
那他也是神的血统啊，他有音乐的天才，难道不行吗？何况他肯定唱的还可以的啦。
原来在那个时代就有所谓的歌神哦。
Muse 吧，到现在他这个音乐不是叫做 music 吗？从 Muse 来的嘛，他一定有一个很大 的幻想，所以他是专心投入，他不是没事，他是参加这个 American Idol 啊。
对啊，1800次啊，那个时候人还蛮闲的哈，还这么多比赛让他参加。嗯，
不是蛮闲，希腊是一年有四个季节，他们要办这种音乐比赛啊，什么比赛？
嗯嗯嗯，
但是因为凑这个皇帝的时间，他们把所有的比赛都集在那个地方，让尼禄可以参加。哦、那尼禄呢，带了大概5000人的队伍啊。
这拍成电影会很好看，嗯，
替他搬道具啊，替他拍手啊，
哦，现场演唱会，对
对对，你说希腊人民喜不喜欢？
他假如会带来一些观光的财富啊，当然也会喜欢啊，你整批人
爱死他了，
嗯，
然后他一乐怎么样？希腊全国免税。
对呀、啊，就是有一些经济上面的好处嘛，嗯，
平易近人是不是？
对呀、啊，
所以他们就说尼禄其实是罗马第一个 rock star。
哦，
摇滚巨星，
对呀、啊，哎，搞不好就是，所以啦，这个其实你要办演唱会啊，哦，真的是可以收服民心啊。
他离开罗马，跑到希腊，
嗯，
搞这个东西，这已经是他最后在位的几年，这已经是他罗马大火以后的事情。
那最后他是不是死在舞台上？
对，不是，最后做了一件事情，实在是让罗马的这个元老院受不了了。
哦，什么事情？
大家已经很气了。我们是罗马人，你怎么向希腊文化这么低头呢？
在罗马的这些元老院的人，他们不喜欢他去希腊这边做这个演唱会。
对啊，你怎么可能把一个战败国的文化捧得比我们自己还高？
哦，
你去这样大出洋相，那还不算、
哦对对对对，
因为所有罗马的皇帝啊，
嗯，
他们很重要就是去出征。
对呀、啊，要是去打仗，你去唱歌，
你名声不好，你权力不稳固的话，你就去打一场胜仗，
嗯，
回来就行。那个格老丢就是这样，格老丢本来是一个弱势皇帝，
嗯，
可是他一下子就把英国，还要把北边的日耳曼给你打下来了，
地位就稳固了。嗯，
哎，回来的时候呢，罗马人会替他办一个很大的游行，他们所谓的凯旋门就这东西嘛，
对，
让你的车马军队从那底下经过。
对，
你小朋友，这个圣经啊，
嗯，
圣经里面有几件事情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后来结果怎么样，圣经的约柜到哪里去我们不晓得。
对呀、啊，约柜为的确说后来就变成到史蒂芬史皮伯的电影里面去了。
嗯嗯嗯，金灯台到哪里去了呢？
对啊，这金灯台传说对不对？七可以插七根蜡烛，这个金灯台也不见了。嗯，
什么插七根蜡烛？拜托，那个金灯台里面是有油管的，是烧的橄榄。你、哦、这小辈，
我以为看看那个画出来，我以为上面是给你插蜡烛的。嗯，
我最近还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广播剧，他小时候去了教会呢，结果惩罚得很厉害。为什么呢？他大概是到一个天主教会去，当时是有7、8岁，天主教会喜欢点了很多的蜡烛嘛。
对啊对啊，
那天是圣诞节嘛。
嗯，
他们进去没有人啊，他们就几个小朋友在那边替耶稣唱
了 玩蜡烛、嗯、
不是玩蜡烛，很正式的替耶稣唱了一个 Happy Birthday。
嗯，
唱完这个生日快乐，把所有的蜡烛都吹掉了。
这我觉得这有一点夸张吧，会有这种事情。
好了，金灯台到哪里去了？金灯台到罗马，
是确定还在罗马。
那个时候到罗马，怎么知道金灯台在罗马、
哦？
就是尼禄以后的皇帝，
嗯，
他的儿子叫做提多，也叫提多。
哦，
他去把耶路撒冷毁掉的时候，把金灯台带回来。你怎么知道他带回来？那个门现在还在罗马。
哦，你说那个凯旋门，
那个凯旋门叫做提多门，那提多门的墙上清清楚楚的刻着犹太人被掳回来，金灯台被他们扛回来。
哦，还有历史名证在那里。
有历史，他们打败一个地方，一定要把那个地方的人拉回来游街，作为样本，
嗯、
为他自己壮声势。
是是是，
那尼禄最后做了一件事情，这元老院的人忍无可忍了。军队也忍无可忍、嗯、
是很丢脸的事吗？
他从来不打仗，可是他回来以后他办了一个游行，他的游行就是他1800个奖杯歌唱大赛。
哎，那我现在发现其实尼禄这个人，他现在他活在现在的话，他就是得诺贝尔和平奖啊，他用他的歌声来征服这个哈、啊、他管理的地方，这个很好啊，我觉得这非常好，何必一定要杀戮呢？嗯，
他真的是觉得非常好啊，这一下子不得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不是跟你讲嘛，他有一天晚上醒来，皇宫里都没有人了。
元老院觉得他这个就颠覆传统，就对你这个应该凯旋回来要战。
元老院军队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羞辱。
嗯，对对对对对，我可以想象当时
那包括你的御林军在里面，这你这些东西都没有，那你死定了。可是老百姓还是蛮喜欢他的。嗯、
对呀、啊，要我也喜欢这样的皇帝，
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尼禄半夜醒来，皇宫都空掉了，他逃了以后，派来人跟他讲说。 你已经被宣布成为罗马人的公敌。这不是因为他的暴政。那尼禄最后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这句话说、
哎、生不逢时啊，我们该去当歌唱家这样、
嗯、有点像，他说这是一个艺术家之死。
那听起来他就是有宋徽宗的灵魂嘛，对不对、嗯、宋徽宗就不应该去当皇帝嘛，对不对？他说各方面的这个琴棋书画的才艺都足以成为一个大家嘛。
嗯，好了，那我们尼禄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嗯、
下回再见。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